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今天五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哦，所以就是对迦南来说，六月开始又是新的一个 quarter 的开始。所以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这样过去，一个月一个月这样过去，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哦？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到底大家有什么学习，有什么成长？那当然，我也是鼓励大家。有时候每一天睡觉前有一个对自己的省察，那当然有时候是每个月或是每一季，那对自己有一个省察，说到底我在哪里需要再改进，哪里有些进步，那为进步感谢神，那为需要改进的向神来祷告。我想每一个应该有这样的习惯，尤其是在湾区啊步骤这么快的地方，应该常常有安静的时间来省察自己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忠心跟爱心的仆人，那我们就用仆人的生活来看。其实应该我还在想说要不要 slash 生命哦，就仆人的生活或是生命。那因为今天的这个内容就是蛮包含蛮广阔的哦，所以其实这些生活不单是每一天的生活，其实有一些还是提到是我们从内在应该培养、应该建造的一个生命哦。所以你也可以把它看成生活，也可以把它看成生命，反正就是 life， 对英文来说是一样的。为什么到教会来？其实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期待。那我想今天还是有可能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或是第一次来到华语的，那就鼓励这些人，包括我们在这边已经很久，去思考说为什么到教会来。到教会来当然我们要去认识神，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然后把你的主权交给神，然后一生愿意来跟随耶稣基督。那其实耶稣基督的生命在地上的生命只有33年半，但是在这33年半他给我们的一个榜样，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提醒，但是这个中间可能是包含的，就是比较看重的，或是比较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他的琐事，他的 beings 跟 doings， 他的琐事就是他的性情，他的特质，他的生命，还有其他的就是 doings， 就是他所做的。那因着来到教会，或是从讲到从敬拜赞美，从查经，从跟弟兄姊妹的相处，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然后接受耶稣基督，然后一生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然后我们的生命就慢慢的受到这样的塑造跟改变，在爱，在怜悯，在忠心，在谦卑顺服，那可能用祷告跟神连结，然后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然后一生就是来侍奉神，侍奉人。所以不管我们到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希望最后都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所谓神给我们在生命里面很大的可能是旨意，可能是托付，所以我们生命里面应该有一个目标。那这个可能就是对基督徒而言，或是你还在追寻的，那这应该是一个享受，就是更像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讲话或是祷告当中，有些弟兄姊妹都会说，神啊，让我们活出你的样式。那活出基督的样式，其实可能刚刚所说的就是我们的生活要跟信仰配合。要记得我基督的信仰并不是用嘴巴讲的知识，基督的信仰并不是宗教，宗教是仪式，宗教是看中那个大家所看到的，你要怎么摆设，你要架设什么蜡烛或是其他的东西，你可能要穿什么样的衣服，但是基督的信仰并不是这样而已，当然这也蛮重要的。但基督的信仰应该是说我们的生命怎么跟信仰配合，那这是我们可能每一个基督徒一生很大的责任跟使命，那我想是一个享受。华语的意象，我后面写个征稿，征稿就是有人画出来华语的意象，一个 vision 是一个图哦。那笑笑帮我画了一个图，当然是很大的一个图，但是我放一放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 那现在我还是鼓励大家能画一个很简单的图，就是华语的孩子，孩子不是小孩子，还有就是从华语出去神的孩子，在世界各地为神所使用，为神来征战。其实华语的意象非常简单，就是我们不是守在这里，应该被差派出去，在你的家，在公司，在世界各地，让神来使用。所以我们的意向应该很清楚。那我弯傻弯，我说隔两三个月一两个月，我就跟大家提醒说，不要忘了我们的意向，因为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没有意向我们就乱来，没有意向我们就随便，我们要走什么就走什么，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华语意向应该很清楚。所以如果这是我们的意向，意思就是说你要随时准备好说，神你可能要差派我到什么地方去，在上班的那个就是神差派你所去的地方，有人可能要调到别州，调到或是调到可能别的国家，调到亚洲，调回去台湾，调到那个大陆，那这都没有关系。就是说华语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预备自己有几样很重要的既要真理，要非常确实，不要说人家说什么你就受到影响。好，所以既要真理要非常踏实，根基要非常稳固，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然后神的话语，我们华语是非常看重神的话语，所以意思就是说我在神的话语里面每天要固定跟神亲近，对神的话语我知道怎么去读，怎么去吸收，怎么去分享，怎么去带领。那其他就是生活的见证。我还是觉得说我们在世界各地服侍神服侍人，人家看到的还是你的生活，还是看到你的生命。不过你一去说我很会教，我对罗马书非常熟，今天在教约书亚记，约书亚记我读得非常熟，两位老师教得非常好，或者说哥林多后书，经过这一季之后，哥林多后书我从第一章第一节这背到最后一章是十三章，对不对？背到最后一章。可是你生活的见证，大家看到的还是生活。生活的见证，比如说你有没有喜乐？上个礼拜我们在103还分享说，你到教会得到，到迦南之后得到最大的是什么？那你能贡献出来的是什么？这是我们上礼拜在103那一班分享。所以大家所要看的，所要经历的第一线，还是你的生活。有没有喜乐？有没有整天都是带着笑容，灿烂的笑容？然后有没有愿意用爱去跟周围的人连接？还是你就是不愿意跟人家接触，只是要教书，只是说我要为神打仗，在里面用生活的见证，那就很可惜，好像少了很大的一部分。所以很多样嘛，我只举了三样。所以华语我们要让神差派我们这些孩子出去，那很多可能慢慢你要去培养的。那今天蛮多是在讲生活，今天的主题蛮多是在讲生活。罗马书，那我今天用新译本，因为新译本在这一段翻译的比和合本更清楚，所以我就用新译本来作为我们今天主要的经节。那我们就请破，两个礼拜没看到，两个礼拜很想念破，那我们请破帮我们念来。这是一段很重要的经节哦。那在华语我们比较少讲这一段，那今天我们就预备自己在生活生命里面神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们，献上感谢， 在生活当中很多的丰富，神你都赏赐给我们，生命的丰富，物质的丰富，在爱里面丰富的得着。主，我们都献上感恩。主，你也在每个主日就呼召我们，呼唤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圣殿中，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主，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敬拜你，把我们的心敞开，这是一个莫大的福分。主，我们能享受弟兄姊妹的爱，享受弟兄姊妹的关心，享受你在你的话语里面给我们的提醒。主，我们为这献上感恩。主，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要听你对我们说话。主，让我们听到的是你的声音，是你的话语，是你的提醒，但是你的话语带着能力，带着真理，你的话语带着祝福。我们一方面在学习的时候，我们一方面享受你的生命。这个生命不是今天，这个生命是要一直持续下去，一直到见你的面。教导我们，让我们看重神你自己，看重你的话语，看重每一次主日的敬拜，看重每一次在每一个主你自己所呼召的这些仆人所写的书信当中，在每一章，在每一节里面，我们去享受到神灵所带给我们的祝福。愿今天的话语能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永永久久成我们的帮助，也成为我们去帮助人一个很好的一个器皿。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其实罗马书说过是，可能是我在受洗之后，或是装备之后，很爱的一卷书。那我也提醒说，所有受洗之后的弟兄姊妹，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罗马书要读过。那罗马书在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纪要真理，就是说你所想到的纪要真理，就除了跟教会有关的教会论在以弗所书谈之外，这边大概其他的纪要真理都在罗马书解释的非常清楚。那在十一章之后，其实有些解经学者就说十一章之后是不是可以就结束了，因为已经介绍完了，保罗要写的给罗马这些基督徒可能是绝大部分，可能甚至是99%他没有见过的，因为这些教会并不是他建立的，而且他还没有到罗马。但他知道说真理非常重要，所以他你看他花多大的心思去写了罗马书。但是一般来说可能一到十一章就可以结束，因为他介绍了真理，基要的真理，我们信仰的核心已经结束了。可是保罗并没有这样就停止，因为他觉得如果光知道知识，光知道信仰的核心，没有生活的配搭，保罗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并不是神给他的呼召。因为你要去认识保罗这个人，保罗蛮有意思的，保罗不是开始就接受这样，他一接受呼召就开始是侍奉。所以他这些的真理，神怎么启示他，耶稣基督怎么启示他，可能他的老师带领他的这些使徒们怎么带领教导他，但是他的这些东西是且战且学习，边战边学习，然后从神那边直接领受，然后再写出来，很特别哦。他跟一般人可能不太一样，意思说他的基要真理是从实际神的教导，或是从生活里面的领受，然后再把它汇集而成。意思说他不是学院派的，他是实战派的，他应该是从宣教建造教会，跟弟兄姊妹相处，然后经过这些的冲击，跟传统的犹太人的信仰，跟外界的这个信仰的冲击之后，他产生的这些的认知，当然是从神来的感动跟启示。所以他写了十一章之后，十二章到十五章就是生活的应用，生活要实践，你要活出你的信仰，跟要跟我们的基要真理要配搭，要完全的配搭， 所以不是用知识来带人信主，而是要生活的见证配搭基要的，不是必要的你就不用哦，要配搭这样把人带到神面前。所以一般来说十二到十五章应该都是生活的实践，但是当然最后一章十六章在问安里面还是你可以看到生活的实践在这里面哦。但是没关系，我们就说十二到十五章就是生活的实践。那生活的实践开始就十二章一节二节，学了这么多的东西，知道了这么多的基要真理，保罗说十二章第一节开始就说，弟兄姊妹们把身体献上，学了很多很多东西，现在暂告一个段落，我们先放下。保罗说弟兄姊妹啊，把身体献上，把你的生命献上，不是说我就在家一直读书，一直读我的要读的知识，我读罗马书非常快乐，我上约书亚记学到很多约书亚给那个所带来的榜样，读哥林多后书知道仆人，知道很多在教会里面要注意的，知道奉献。但保罗说最后还是知识之后生命给神使用。然后再往下六到八节，保罗就提到说教会需要建造。教会不是哪一个教会，普世的教会只有一个教会，今天在这里，在南加，在其他的州，譬如在华盛顿 DC 州，那个教会跟我们都是同样的教会，大陆的教会，台湾的教会，都是同一个教会。所以建造教会需要更多有神呼召而且有热切有 passion 的人。所以保罗在接下来六到八节就写了说，教会需要很多有从圣灵来从神来那样恩赐的人，要站出来让神使用。那我读到这里，我在准备的时候在看到这一段，就想到华语，华语到底今天有多少人愿意站出来。你看这边的侍奉恩赐有说预言，有做执事的在服侍，然后再来做教导的，华语非常看重教导。那我做劝告的，我一直在说华语需要更多人出来做劝导，可是我还在等候。华语很愿意做劝导，或是敢做劝导，还不是那么多，可能大家都默默的不敢去说，不敢去劝告，不敢去得罪，或是用爱心说诚实话。那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的就当甘心。所以我想在华语里面这边的恩赐应该是蛮多的，愿意去分享，然后愿意去管理整个教会，然后愿意去帮助怜悯别人。保罗列了一些的恩赐，并不是全部哦，你可以在以弗所书，你可以在哥林多前书，还是可以看到很多保罗所列出来的建造教会的恩赐。但是恩赐你们都有，每一个人都有，只是你有没有这样的 passion， 有没有这样热切的心愿意出来。我还在等候，华语如果要往前走，需要更多有这样的呼召跟使命感的要站出来。我在等候，也在为大家祷告。罗马书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其实就是一连串的我刚刚所说的，我们在学耶稣基督的那个 beings， 他的所事跟他的 doing 所做的时候，其实保罗列了一些些的在九到二十一节，但是因为 lectionary 就列到十六的 B 而已，所以我们今天就只有到十六节，但是你往下一直看到二十一节，都是一位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或是你来到这里要认识这个信仰的人，还不是基督徒也一样，今天这段经节还是会对每一个人带来很多的提醒跟帮助。好，那这些琐事跟所作里面，我还是要先提醒，先省察自己。我每次讲的时候就会要大家省察自己，不要去省察别人好不好，省察自己。譬如说姐姐，你不一定要去省察弟弟有没有做到今天的，譬如说先生不一定要去省察太太，不要这样，先省察自己。那不光是省察，因为今天那个是要实战的，你要去 practice， 你要去活出来，所以你要操练。今天不要光听哦，你要 你要在周间，在往下的往后的日子要去操练，然后再来是找好的榜样去学习。我觉得在华语在迦南有很多很多的榜样，你从这里面你就应该看到很多的榜样在这里面。那找好的榜样去学习，不要找那个还在挣扎的那些弟兄姊妹去论断他们，不要这样。那如果你要找一个人去论断，就找我好了。好，如果你要想说张哥，今天等一下你讲张哥有没有做到这样，你就把我当那个好了。如果你忍不住一定要去看一个人，那就看我好了。那欢迎你写 email 来，说张哥你哪里没有做到。所以记得省察自己，然后操练。第九节开始，我们刚刚说六到八节真的就是很多的恩赐，那保罗说让人使用吧，献上自己吧。然后第九节开始，我是在想了，因为其实九到十六我也跟一些的那个解经学者或者说牧者一样，想要把它整理出来哦，就说到底能不能整理几个大纲。但是保罗在这边我也不太了解，就是说保罗其实是非常有系统的，但他在这里好像并没有要刻意的去系统化说该做的事，你很难把它归纳，等一下你大概就会知道。所以今天我就用一节一节的，我没有要把它归类，也没有要它怎么去找系统化的关系。以爱开始，我们一起来读第九节，第九节就好，来，爱不可虚伪，恶要厌恶，善要持守。好，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你看当讲完恩赐之后，神给我们特别的建造教会的恩赐从神来了，不是我们自己得到的，是神赏赐给我们。那这些恩赐之后，他开始就讲说爱不可虚伪。其实这原文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不要在爱里面当一个伪君子，你心里想的跟你所做的是一样的，或者说你所做的应该是从心里的想的是作为根基，应该是互相配搭。那其实偶尔在华语，偶尔啊，每隔不久，可能半年一年，就有人会说，张哥，我觉得华语有些人在爱里面好像没有像以前那么真诚。那我给这些人的回答大概都是一样，我就说如果你这样，就从你自己开始做起，你偶尔就会感受到。因为华语可能人越来越多，可能不像以前30个人每一个人可以分到其他29个人的爱，你现在分的就比较少。譬如说从张哥的关心就好，以前我可能关怀3-4个人，那现在可能要关心150个，包括小孩，很多小孩。那你就会在这里面会一直想说我要抓多一点，然后别人跟你讲话还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你就说哦他不够真诚。但是我就说从自己反省起，我到底够不够真诚。今天 Mavis 在讲笑话，我笑得够不够真诚？那其实这就是爱。然后再来，因为在第九节有三个东西，真诚的爱，发自内心的爱，那后面还有保罗讲的，其实记得你要对神所喜悦的那个善你要去持守，要持守在原文是粘在一起，就像三秒胶这样，跟那个神所看重的或是神的本性那个爱你要粘在一起，原文就是粘在一起，而不是持守而已。然后再来就是又比较挑战，就是我刚刚说的，今天蛮多的基督徒对这个恶要厌恶并不是那么的敏感。那保罗就提出来，神不喜悦的你就是要讨厌他，不是人哦，是不是人，你要注意听。还好我要记得要解释。所以意思就是说，神是善恶的标准，神所喜悦的我们要去喜悦，神所不喜悦的我们真的要避之唯恐不及。然后再来第十节，实际的操练。保罗讲到这里就实际一下，实际说好，我说爱不可虚伪，那你就回想到你周围的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当然你可以看得更广，那这里可能指的是在罗马地区的教会的弟兄姊妹。 你爱周围的人要像真的是弟兄姊妹这样。那其实蛮有意思的，其实这个字手足之爱是两个字合成的，就是费城 Philadelphia 就是这个字哦。其实原文的字就是这个手足之爱，费城原来是两个希腊文合成的，就 Phileo 就是我们知道三种爱的第二层，朋友弟兄姊妹的爱，然后这个 Adelphos 就是 Brothers， 所以费城其实就是弟兄姊妹的爱，其实就是费城的意思。所以保罗在这边特别写出来说，你要用弟兄姊妹的爱去跟周围的人建立这样的亲密的关系。然后后面又加了一句说，你要 honor 别人，你要看别人，尊重别人超过自己。所以看起来是好像保罗随机就取到这样的要跟我们提醒，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有他的那个顺序在这里面，就用爱开始，用你的内心开始，用你的态度开始，用神的是非标准开始，然后开始有一个实际，就是说你要操练跟周围的这些人，就好像你的家人一样，就好像费城就是弟兄姊妹的爱。所以鼓励你去想，因为其实原文只有爱不要虚伪，所以我还是把它加进爱神哦。因为其实原文并没有说爱神或爱人，但是没关系，我是觉得我们爱神也是要发自内心，发自诚心，根据真理去爱。所以爱神爱人我们可以省察，你对人是完全的真诚，完全没有戴着面具，然后再来神所喜悦的你完全的去跟他连在一起，然后神所恨恶的不喜悦的，那就要去思考。因为我昨天在写这个网络文章，就这几天了，不是昨天，其实也蛮提到说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跟今天的主题其实蛮配搭的。那我就在想说，有一些东西是不是是非我们自己会在那边挣扎，神的善我们真的要黏住，神的恶我们要去厌恶，可是对人譬如很简单的对人冷淡，是不是恶？今天不一定就是恶，我对人冷淡，我对不喜欢的人冷淡，我对不认识的人冷淡。可是如果说神不希望我们这样，这对神而言这个就是恶，那我们就不应该对人家冷淡。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所以你想好像是非对错很容易，善跟恶，可是有时候你去想说，在我们的内心在挣扎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在挣扎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肉体软弱的时候，我们受到很多人的影响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在里面善恶，我们自己会有一套标准，要跟神的标准要去 fight。 所以就要多跟神亲近，回到那个罗马书十二章一二节，你要去知道神的心意，这样 这一节才会带出来那个能力哦。不然你永远还在善恶之中挣扎，那一天一天就过了。好，爱主的百姓，其实我都在想，今天蛮多人都有在华语，在整个迦南都刚生了自己的孩子，蛮多的年轻的这些 couple 生了自己的孩子。但是我就在思考，你们也应该要思考，我是不是爱自己的孩子远超过其他的这些弟兄姊妹的孩子。可是在圣经里面写并不是这样哦。我是应该多花一些心思，因为他就跟我住在一起嘛，他要吃当然这个我能喂他。但如果来到教会里面呢，我还是一直守住我自己的孩子嘛，这里并不是这样说。所以我说这是一个要学习的地方，保罗这样写下来，但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一生的功课。但你要去领受，所以领受说神为什么要保罗说这些话，为什么？所以怎么去练习把周围的人都看成，而且实际上就是弟兄姊妹。那最后一个就是多分享每一个人的优点，不要一直要讲自己，多听听，多 honor 别人，让大家可以喜欢你周围的人，尤其在侍奉的同工们， 多 honor 你的同工，不要把所有的都说是我做的，这是我们要的学习。在公司我想一样，你这放出四海皆准。那华语，我想华语的弟兄姊妹应该有蛮多在爱上面真的是榜样的。那我跟师母就受到很多的祝福，华语的弟兄姊妹很关心我们。但是我还是提醒大家，不要只关心我跟师母，华语有很多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去关心他们。我们已经享受到很多的，不是说就不要给我们了，我还是说还是要哈，不要从今天起就没有理我们，我不是这样说哈。但是还有很多很需要关心的。好，往下，十三节，圣徒有缺乏的，就要接济，客里要热忱的款待。那其实这个还是一样，是实际的要去做的。那华语这里就有很多的榜样。其实原文就说，有需要的人，你要去跟他们分享；有在生活里面 in need 这些人，你要去跟他们分享。那你要去关心人啊，不然你怎么知道谁有需要？没有人会把需要一直挂在嘴上，所以你就要去认识更多的人，去进入他们的生活跟生命里面，你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不是坐在家里就等神你告诉我谁需要什么，你要出去，你要去关怀，你要去跟他们聊天。然后再来，这个原文真的在这里面，其实后面的客旅要热诚的款待，其实原文就是这个 practice hospitality， 大概就是两个字而已。其实你是要去操练，那操练的这个意思里面还有说你要去寻找，要去找寻机会去接待他们。那因为当时的那个传福音的或者弟兄姊妹可能到处去别的乡镇别的城市分享福音，可是到别的乡镇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的旅馆都是不是那么好的地方，就是客栈旅馆是比较危险又比较脏乱，或是比较可能有其他的色情行业的地方，然后可能又要花费，所以蛮多的基督徒家里就是开放接待任何一个从外地来的，可能我都不认识，可能是陌生人。原文就是说你要接待那些陌生人，你甚至都没有见过。那感谢主，这是一个学习哦。以前我在旧教会，我是聘牧的那个中间的议员，所以有牧师来，虽然没有见过，那就我们都会接待他到我们家去住哦，就可以了解每个牧师的个性习性，那有很多的学习哦。那感谢主，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机会哦。所以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是享受，享受祝福，但是要分享祝福。那记得不要把这个看成是重担哦，因为你只要越踏出来，你会享受到很多很多的祝福。然后再来，这边的爱的实际行动是要操练的。开始你要勉强自己，我就是要这样，可能会有一些的挣扎，神你把这些挣扎拿走，让我越来越自然。那最近听到一个弟兄姊妹说，有人在弟兄姊妹工作遇到挑战的时候，就把他们全家常常都邀到家里来吃饭，怕他们家里有那个压力，然后就邀他们到家里来吃饭。其实在台语部我有听过这样的见证，就是把某些人一家把很多七八口全部接到他家去住，然后就供应他们生活的需要。所以蛮多的基督徒在做这样的练习跟操练。那就我每听到这个，我自己就受到很大的激励，我希望我自己也能这样。那底下还有一个提醒，我们不是说我们会离开，我说我跟郑姐，如果我们离开了，我们回来看你们，不要叫我们住旅馆，知道吧？不要张哥这里，我们需要 privacy， 那你就住旅馆好了。如果住旅馆有一个方法，你让我们住你家，你去住旅馆。我想这是一个好的方法。但是我们以后回来看你们，真的不要要想到这个经节，想到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有提到要招待，当然我们不是陌生人啊，但是就是要这样操练哦，我们为预备为将来铺路，那你们要记得。接下来和别人的相处，我们没有按照顺序哦，和别人的相处，迫害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只可祝福不可咒诅。要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其实这是可能是我说包括基督徒非基督徒这边的学习，可能都是要付上代价。迫害你们我们的，我们当然会很不高兴啊， 让内心最希望他怎样发生什么事。以前呢、啊，以前年轻气盛的时候会这样，迫害你的，你就说希望他出去摔了一跤，骑摩托车那个故障，譬如说，我们讲温和一点，那可能有更多的、更激烈的反应哦。但你看圣经里面，包括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们就说他是神，我们看斯蒂凡哦，使徒行传七章六十节。斯蒂凡被迫害，被石头打死，在死最后的那一句话就是：“主啊，不要将这个罪归于他们。”这是实际上在早期的教会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并没有以恶报恶，他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学习了，因为我最近开车常常被按喇叭，有时候被比中指，我实在是，那我要比又比不出来，没有练习。所以我们就基督徒又不会做这些事，又不会讲这些话，那我们要怎么呢？为自己祷告，我先为自己祷告，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不要开车要追着他，追到他也没有用，所以就不要有这种坏习惯。那这里说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就像斯蒂凡这样。好，那十五节其实就是在讲同理心，在圣经里面有提到同理心，这里很清楚的，喜乐的人很简单，喜乐的人你就分享他的喜乐，然后在哭的人你就跟他一起哭，其实不是说真正的一起哭，但是你要进入他的生活，进入他的思考，进入他的情境里面，跟他一起来祷告，把神的话语分享给他。所以我最后就写了一句，因为这是最近在网络上看到的，别人在分享他的喜乐的事，在分享他哀伤的事，不要滑手机，就把手机，尤其是家人，其实家人很容易就这样，你可以看到去饭店几乎大家都在滑手机，讲话有没有在滑手机？有吧。你会不会跟人家讲话滑手机？会的。好了，先不要举手，内心举手，你在跟别人讲话你会不会滑手机？都是不好的习惯，把这些改掉。因为你要同理心，你要去关心，你要有 eye contact， 要去看看他，看看他的表情，你看他的表情哭你才哭得出来。你说我看他哭，你怎么哭？你还在滑手机，还在看别人写的网络的笑话，你就哭不出来。所以真的同理心去预备自己。所以跟别人的相处，公司的同事有没有给你逼迫，给你很多很多不愉快的事？周间还有弟兄姊妹跟我分享，但是我就说跟弟兄姊妹说，就这样你就学习，在里面当中学习成长，学习跟人相处，就像今天所说的这样，那学习为他们祷告。那接下来这一节真的是很大的挑战，要彼此同心，不可心高气傲，倒要辅救卑微的人。那我就举这个 homeless 的服事，其实在很多的事工里面去做这个无家可归的这个事工，可能是最大最大的挑战。那华语有一位弟兄就在这些机构做事，那我自己是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去参加那个洛杉矶的四哥张四哥他们教会的这个 homeless 的事工，那就知道说这一节保罗特别提出来，我觉得一定有他美好的意思。尤其在湾区的人，你们的学术、你们的工作、你们的家里、你们的社会地位可能都蛮高的，可能什么主人生什么胜利主，但保罗就说不要把这胜利主挂在你的心里面，一定要记得尊重他们，跟他们分享，认可他们所想的，然后呢要去跟他们有 engagement， 就是要参与他们的那个生活里面。这是一个很大的学习，但是耶稣基督常常是这样，你读福音书，耶稣基督是不是常常这样？他接触的人是不是这里所说的所谓的在社会地位或是宗教地位或是道德地位比较低的人？耶稣基督其实接触的就是这些人，绝大部分。那么耶稣基督能有这样的榜样，为什么我们不能学习？但是这要付上代价。去 homeless 做侍奉的时候，很大的挑战是他们要跟你握手，要跟你抱的时候，你要不要？不管怎样，你要把主耶稣基督的爱给他们，主耶稣基督一定会抱他们。那你就这样去想。所以保罗这边做了特别的提醒，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然后再来十一节，你看我跳到十一节，因为十一节我觉得是比较内心而且跟神的关系，所以我把它分别出来。 殷勤不可懒惰，心灵要火热，常常服侍主。一个忠心的仆人，愿意让神使用，一生跟随主的人，应该是要勤劳的，要非常殷勤。其实原文就是 hurry， 意思就是说，我要觉得我时间不够了，我生命不够久了，我这件事不能再持续再单延了，要有这样的心。所以努力其实是这样，然后呢，我不要等在那里没事干，好，我想很多，然后我就不要踏出去。那后面的那个服侍主内心要火热，原有的火热就是像火烧滚了烧烫了，就是那个样子。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们的心好像在火烧一样，不是服侍主，好了，反正就是张哥说的，反正 Johnson 今天就要说那个 website， 那 website 我们就看一看吧，想一想，不是这样。你的心里要像火在滚一样。今天要介绍 website， 我的滚就是说，弟兄姊妹有没有更多人可以用到 website？ 我想我们的那个网络的同工常常都有火在烧，可以感受到半夜一点还有人 email 给我，张哥怎样？我想他们的火烧到没办法睡着。这只是我们很好的榜样，在华语里面。所以耶稣的榜样，约翰福音第四章，我很喜欢用这个经节。耶稣基督在疲惫的时候，还特地到撒玛利亚，还特地去找一个大家都不太喜欢接触的那个撒玛利亚的妇女，可能有很多个离婚过四次，在他很疲惫饥饿的时候，他就是去接触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把福音跟他分享。这是我们应该要有。那感谢主，迦南的长老每次早上祷告会或是跟杰米跟 Scott 长老分享的时候，就知道说迦南长老是很好很好的榜样，他们心里是火热的，他们是这样的愿意，他们是完全不懒惰。你可以看到很少长老是懒惰的，所以就常常要为长老们祷告。但是下面有一句，长老们你们还是要休息，我还是肉体要休息，不要让自己真的是殷勤太多了，我还是休息。好，其实这是上礼拜说的，跟上礼拜第八章的经节蛮多的，很多配合的地方。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坚忍，祷告要恒切。那其实我一直试着在这里面去找到彼此的关系，这神给保罗写的这句话就是非常奇妙哦。就说盼望其实是上礼拜讲的，是基督徒一生可以紧紧抓住了。这个盼望应该带我们胜过所有的挑战。然后在盼望中，保罗在这里说，盼望中应该要喜乐。但是因为盼望跟喜乐能带出来，你可以胜过受到的，在生活、在工作、可能在公益上面受到的各式各样的逼迫、苦难、逼迫、压榨、不公平的待遇，这些在盼望跟喜乐中可以帮助我们生活。那最后他说，祷告你要持续祷告，不要停止，而且他说专心的祷告。所以这里面其实我觉得一跟三应该说是帮助我们第二这个的基础，就是盼望，抓住那个盼望，神将来要跟我们在一起，我们的肉体都要复活，你今天所遇到的这些挑战，将来你的肉体都要复活，这是盼望。那这是带来喜乐，然后在祷告中求神说让我持守这个盼望，求神说在祷告中说给我喜乐，然后用这两样当根基，让我们胜过所有的这个挑战，可以持守信仰，不管什么样的环境，我的信仰跟神的关系，对弟兄姊妹的爱绝对不要减少。所以一三我自己的认知可以成为二的一个很好的根基。所以 living water 活水的，由内而外，你去想，在这一句里面，内而外其实有很高深的这个学习跟提醒在这里面。内喜乐，外祷告，可是你祷告可能还是在内里面，然后在患难中要持守，可能就在外面你所表现出来。所以基督徒应该是武侠小说的，内功要修到非常好，外面也要内功外功都要非常好。是内外兼修，基督徒应该是这样。但是不要忘了，生命是要从内到外，你如果没有从内的喜乐，你就很难胜过外面的挑战。 所以喜乐不是外面表现出来，是在生命里面驻守驻足在你的心中，那才是喜乐。一样，华裔有没有这样的榜样？常常去分享他们遇到挑战怎么胜过。感谢主了，常常有人跟我分享，那我就收到很多的建造。那周间还有一些弟兄会到我的办公室来跟我聊天分享，那从他们所遇到的挑战怎么要去靠神胜过，那就 我就是在当中得到激励跟造就。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十二节，来，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坚忍，祷告要恒切，这是很大的祝福。好，结论来说，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保罗。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然后接下来有一些生活，包括生命跟生活的提醒，这是在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我想你们都知道，我也很喜欢这一节。但是我现在再提出来，提他的彼得后书。你看彼得后书，你可以看到彼得也是看重这样，在彼得后书一章五节，你们信心要加上其他很多的东西，彼得一样的看重。所以不是只有保罗，因为这些都是从主耶稣基督所教导出来的。然后约翰呢，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一样。你要怎么让人家看到我们是神的门徒？从生命，从外面的表现来见证。那雅各书更是这样，雅各书是我就因为太多了就不列，信心不是光信就好，要配合行为，这是雅各书很大的一个主题。所以其实蛮多的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些神的仆人给我们的提醒跟榜样，就是生活要跟信仰配搭。耶稣基督其实是用生命，不只是用话语，用生命来传讲天国。那神的百姓，今天我们学到很多。那如果你已经有了，感谢主，今天你去看自己，我们谦卑，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常常去看重别人，不滑手机，我们用行动去爱别人。我多久家里没有招待其他的弟兄姊妹？多久？那就去看那些常常招待弟兄姊妹，他们怎么去活出这样的生命。神所不喜悦的，我真的要远离；神所喜悦的，要我去进行，包括侍奉，包括帮助，包括建造，包括去聆听别人的心声。如果这也是神所喜悦，我就跟这些紧紧的黏住，就像三秒教这样。那是生活里面活出喜乐。我都希望你们到哪里都是喜乐，我希望每个人我看到的都是笑容，我希望。那常常祷告还是一样，如果你要恒切的祷告，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礼拜三还是胜过艰难挑战参加祷告会，那是一群人在那边恒切的祷告。不要跟神计较啊！我已经 几天神我已经在侍奉了，那礼拜三可不可以给我？如果在家是看电视就不要了，如果你在家做超高伟大的事，那就在家吧。对，在家看电视上网，那就赶快来教会吧。真的就是这样，因为大家一起，你就可以更操练恒切祷告所带出来那个意义跟祝福。最后我还是提醒大家，不要把今天保罗讲的是看成重担。我想对保罗绝对不是重担，不然他就不会信手拈来这样的分享。那我就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一起大声来读。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我们应该是都很美好的艺术品。这工作意思就是我们享受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应该是都是很美好的艺术品。那神已经预备了叫我们行的，我们只是很自然的把它行出来。神的美善给我们的提醒，我自然的行出来，不是刻意的，不是委屈的，因为是生命的流露。所以你是不是美善的器皿？是的，把那个美善活出来，那就不会是压力。今天的思考行动有四样，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应该让你们看，今天就有四样，平常都三样。第一个，用行动帮助在物质上有需要的人，尼泊尔周围有很多需要的人，弟兄姊妹去跟他们一起分享。第二个，为不喜欢你的人，或是为你不喜欢的人，都一样，为他们祷告，真的跪下来为他们祷告，在公司、在家里或是在教会都一样。那每天把该做的事认真用心的做好，要勤劳，要勤劳，不要让生命白白的浪费掉。那每天会是喜乐的心跟神求啊。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喜乐，跟神求，不是天就掉下来，不是说啊， 这个看看其他的那个什么电视节目啊，专家所做的喜乐就掉下来。不是，这天是上帝，你跟神说，神啊，给我喜乐的心，跟神求。那有四个应用，我希望记得哈，不要忽略任何一个。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保罗的身上看到很美好的见证，谢谢你保罗也提醒我们，不只是认识基要的信仰，不是认识神的话语，我们还要活出神的话语。今天只是一些例子，但是神你也透过这样一些些提醒告诉我们怎么去关心周围的人，怎么去分享，怎么去用同理心聆听每一个人的心声，怎么去建造弟兄姊妹，怎么把我们所有的线上让神使用，怎么忠心的侍奉神，怎么每天勤劳不怠惰，怎么用祷告跟神求喜乐的心，怎么抓住一个永的盼望，可以胜过这世上所有的艰难。神，你让我们依靠你，每天过着得胜的一个生活。谢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